度哈，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我相信假如你信主一段时间呢，一定很熟悉的，是关于这个监督长老执事等等圣经有关的教导。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个大的题目叫做神对教会领袖的要求啊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要不要我们先来看一看哈。我们呢要从最后面看起的，14和到16节啊，我们是要从1节到16节了。不过呢，我想邀请大家从最后3节开始看，因为最后3节会帮助我们去思想哈和重整啊。好，最后3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？啊，这里已经有了哈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我先想这些事写给你，倘若我延日久，我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那么为什么要从后面开始看呢？那原因在这里，因为这封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，是吧？教导他怎么样做牧养的工作。那么到了第三章呢，保罗就很多话要讲了哈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保罗说啊，我先告诉你以上的这些啊，等一下我们以下要看哈。不过保罗以上已经讲了，为什么要讲这些给你呢？啊，因为哈，我很想赶快跟你见面哦。不过万一有什么事情单言的话呢，起码你有我以上的教导，你可以去执行。我万一迟到的话，起码你可以有书面的教导。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，1到13节了，就是他说以上的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事了，是不是啊？做父母的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？儿子啊，我要去大学找你不过呢，我先告诉你1、2、3、4、5。万一我那天不能来的话，起码你知道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类似这种情怀了可见呢，这个对提摩太而言，或者说对一位在教会中侍奉的同工而言，第三章1到13节这个段落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重要呢？最后几节其实也暗示了一些了为什么呢？因为第1节到第13节是讲到监督执事的重要生命表现而执事监督是在教会中侍奉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到底教会是什么？执事监督的重要，因为他们在教会中侍奉，而教会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保罗用这种的语言来表达他说这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所以教会第一属于谁的？神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教会属于任何人的。假如一个教会属于人的，完了，那最后你可以不要去了。只有人没有神嘛，所以教会一定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不只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是一个家呢，是不是？这个家什么家呢？神的家，所以神的家，永生神的教会，同义词的。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所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群体要侍奉的话，那真是要打起12万分精神，是吧？在这里 我知道有一些人曾经有一个共同经验叫做当兵啊。有的人没有了，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，你没有这种需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当过兵的人你知道吗？文德在不在啊？哦，在啊。这种体型才能在总统府站宪兵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很重要的机关就要找矮矮小小的吗？还是高高大大的？当然又威武又雄壮那种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重要啊，是不是？以前的国王有一种军队叫什么军呢？御林军，对了，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啊？为什么要有御林军？保护国王的啊。希特勒有没有御林军呢？有，每一个高级领袖他一定有禁卫部队、近身的部队，那个是选我这种去做，可以吗？
可以
啊。大概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坏人来先打我，因为看我打不过。当然要找那个雄壮威武的、武功高强的，是吧？而且忠心耿耿的总统的保镖，有人要枪杀总统，他做什么事啊？抱着他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甘乃迪被行刺的纪录片？太晚了，来不及了。不过他还是抱着，因为怕第二枪来。那些人不怕死啊？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这样的。所以，我要讲的是这个，当一个一个人去侍奉，你所侍奉的对象和场所是什么，那个的影响性很深重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那个是非常打起十二万分精神的，因为你是总统的保镖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假如是家里管猫管狗的，没关系了，管他三餐那种也是保镖，不过那个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不，你是总统保镖，你小心哦，是吧？那么现在保罗，告诉提摩太啊，他说教会的监督执事，我们等一下会仔细解释的那一段，你要知道，他们是谁的同工，谁的仆人呢？不只是总统，现在是谁啊？永生神呢？他们不是在总统府侍奉呢？他们在哪里侍奉啊？永生神的教会啊，就是神的家，这样你明白了吗？哇，那这个很严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了这个做基础，现在呢我们就回头从第一节看了，从第一节看了，第一节看什么呢？好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好，第一节，你手上有圣经也是一样的，这里也写出来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这是善牧圣公啊，善公啊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意思就是，假如一个人他很想要在监督的角色上来侍奉，这样的心态，神悦纳的，但是什么叫做监督呢？两段经文，就帮助我们了解了，第一段呢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17，然后呢，跳过去28节，在这里写出来，要不要读一读？保罗从米利暗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，这里保罗对着这个一群人叫做教会的长老 来跟他们说话，然后在说话的时候呢，对着长老说，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所以长老就是监督咯，这样明白了吗？对不对啊？好、哦，是不是啊？好、哦，所以在这是一个同一个身份不同的称号了哈、哦。做什么的呢？啊、哦，牧养神的教会，这个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另外一段经文也是一样了，设立长老，然后监督如何？所以这两个用词呢，在当地的教会啊、哦、啊、哦，这个监督长老是同义词，他们要做什么呢？做牧养的工作啊、哦，做牧养的工作。好，那么做监督的呢，必须哈、啊、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只做一个人，一个妇人的丈夫。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意思就是只能有一个妻子啊。广义的说，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了，哦，需要有见证啊，对不对啊？啊、哦、啊，我们现在很多小的了啊、哦，绝对不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、哦哦，然后还有下面有节制、自守、端正、若一节的啊，善于教导，不饮酒之事，不打人。不知道是不是保罗那个时代哈、哦，常常有人喜欢打人哈、哦，所以不打人变成一个重要条件哈、哦，其实就是下面讲的要温和了哦，就是说这个啊、情绪稳定了哈、哦，然后呢不增进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，不止他个人，他还有。下一代也有见证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吧？好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怎么管神的家呢？是不是啊？有道理吧？有道理哈，有道理哈。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的了啊。那么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则。为什么呢？哈啊，不是说看不起刚信主的人，不是，是刚信主的人呢。在灵命上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接触过、思想过、经历过、体验过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很多属灵的这个经历上去帮助人，在神的话语上帮助人，因为还要善于教导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刚信主的人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其实这个原则大家等一下可以讨论了、哦、啊，广义的就是说领袖呢的确需要有这个时间去观察成长，才能担起这个重任，是不是 啊？然后呢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假如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14到16节齁、哦、那边是讲神的家，对不对？神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与神相对的是什么？在这里出现了吗？哦，保罗每一次写这样的同工啊、侍奉啊，他的心灵里面一定有两个对立的力量的，就是神和魔鬼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我们做任何侍奉的角色了哈，这里是讲长老、监督和执事了。其实广义的任何侍奉的角色，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在侍奉神的同时啊，有一个拆毁的势力一直存在的哦，那个叫什么？魔鬼。那么保罗一再提醒提摩太，在侍奉神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。谁呢？魔鬼。所以在 保罗的教导里面提到神的时候，常常提到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拆毁的力量，所以要警醒哦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好了，那么把它整理一下呢，大概是这样子了哈。好，假如等一下要讨论哦，等一下讨论一下啊，因为保罗讲了很多条件哈，要求嘛哦，那么我们把它分成四个角度哈，一个叫做神，神的角度就是信仰晋升这个程度这个层面哈，你等一下去讨论一下哈，有哪一些条件哈是属于这一类的哈。第二呢是人，就是群体的关系了哈。侍奉的人不只是与神的关系，还有与群体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物的就是环境，好，你跟这个环境、周围环境的关系。最后一个呢，你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因素啊？自己，对不对？我，好，那就四个层面了啊。哪四个层面呢？神、人、物、我。其实这四个层面是一个人灵命成长一个整全的四个衡量的方式呢。那么保罗在对同工的要求上，好，等一下讨论一下哪一些应该是属于这个层面，好不好？好，之后呢，执事又来了，下面的经文讲到执事了，是吧？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，就是和长老有同样的这个性质，就是上文讲到的是什么呢？小心魔鬼的攻击，在侍奉中必须要常常警醒啊。那么这里又列出不少的要求和条件了啊，我就不一一念了，等一下各位查经的时候一定会读嘛，对不对啊？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等等等等。好，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也同样一句话，是吧？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那么这个是执事的重要性，是吧？好，假如放一个表呢，你可以大概比较一下了哈。那么长老讲的很详细了，执事呢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嘛啊。那么在这个相同和不同的当中，就显明了两个角色在神的眼光之中有不一样的层面了啊。好，执事。假如你也思想一下这四个层面，试看看好不好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神。第二个人啊，人就是群体了啊。第三个物就是跟环境啊。第四个我跟自己。好，这些数值上有些什么需要啊？好了，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段经文的总结了。总结是什么呢？神对领袖的要求着重在工人的生命品质，重于他的才能呢，你有发现吗？刚刚我们快读过，大概你就会经历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侍奉的技巧或才能或者是训练不重要，不过神看一个人工人一定重要，比工作更重要。不是做了什么，是这个人本身就彰显出神的生命。看到这个人，就看见慈爱、温和、神生命的表达。那么，你看等一下讨论的时候，你再去看这段经文，你试看看是不是也看到这个原则了啊？其实神要做工哈，要不要我们这些人帮忙啊？要不要？越帮越忙啊，真是越帮越忙啊！这个5000个人没饭吃哈。耶稣行一个神迹嘛，5饼2鱼嘛，是吧？ 假如没有五饼二鱼，耶稣能不能使这五千人饱啊？我想应该可以，是吧？好、哦，这五千人坐这边哈、哦，耶稣这个眼也不用看了，抬头望天，每个人都饱，哦、每个人、好饱是吧？你行个神迹，这算什么了？是不是？不过呢，耶稣却要使用一个小孩的五个饼、两条鱼哈、哦，不只是那个小孩啊、哦，还要劳动所有的这个童工呢，因为他们一排一排坐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去分嘛。分了就打拨开，然后童工拿了，然后就传了哈。传完了之后，五千人不少人呢，十二使徒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啊？五千个人，好，两个算指挥了哈，这样比较好算了哈。十个去哈，两个做总指挥好不好？啊，十个人照顾五千人，五千人是男人啊，估计加妇女小孩一万人是非常可能的、合理的估算啊。所以十个人去照顾一万个人吃饭，他们一排一排坐下来，对不对？去分嘛，哈。请问一个人照顾多少人？一千人。我们上个主日，刚过去这个主日了啊，有五百出头的人参加。大人小孩包括抱在手里的有生命气息的算起来啊，五百二十几个人好像是这样哈。我们厨房有多少人你知道吗？动员了多少人呢？谁在厨房？那礼拜天谁在厨房？多少人呢？二十个人照顾五百个人，你明白了吗？使徒一个人要照顾一千人，我们二十个人照顾五百个人啊，当然了，他们没有复活瓜嘛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只有鱼跟饼了，是了。不过你看看那十二个门徒会不会很忙啊？哦，跑来跑去哦，一定哦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耶稣省点事吧，何必这么劳师动众，是吧？举目望天，然后也不用说了，心中有个意念，主啊，神啊，父啊，让他们饱，那么我们就饱，那么就结束咯，也可以的了、哦、因为神愿意人与他同工，不是神需要我们的帮助的，好像神啊，你看我给你面子，我来做同工哈。啊，这样想就实在不认识神的伟大了哈！是神愿意人在同工中，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转变，我们自己去经历了神的大能。我的无能哈，看见神的大能，使我的无能变得有用。那么这个过程是神使用同工的原因，当然。要能把神的大能哈、哦，透过我们这个无能的器皿显得出来的话，这个器皿本身一定有一些条件的，是吧？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大家好好去讨论了哈、哦。不过原则，神看这个工人啊，侍奉者，比他到底做了什么更加重要。那么假如你了解这个原则的话呢，今天不论我们做什么，其实都是从这个神的眼光看都是一样重要的。喂饱上个礼拜天喂饱五百人啊，二十个同工啊，跟我站在这边讲道是一样重要的，对吧？跟音乐侍奉的人是一样重要的，跟这个交通指挥是一样重要的，因为不是工作内容啊，是这个工人在这个侍奉中，每个人都有角色，在这个角色中经历到神的 同在能力改变，我们的生命转变，因为神看工人永远胜过他要做的工作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做个祷告就分主，好吧？谢谢主的恩典，你给我们这个无用的人，有时候帮倒忙的人一起来同工，不只是我们彼此人与人之间的同工，你更是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与神来同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与神同工与人同工的过程中，求恩典的主让我们在生命中继续长进，在侍奉的层面中继续的提升，继续看见在我们每一样的侍奉里面都看见与神相遇，与神共鸣，更是有属神的生命素质。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分组的讨论，让我们在组里有美好的分享、交通、鼓励、关心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